弟兄姊妹们，主日平安，欢迎来到 Before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。今天是2月4日，我们在这个主日将开始一个新的布道系列。那么首先我们先是安排了3首敬拜诗歌，然后是由我们牧师博牧师来给我们大家做布道。好，那么我们先一起来唱第一首敬拜诗歌《在地如在天》。
深的渴慕你的同在。
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唱第二首敬拜诗歌，我们今天播放的是一首中文的诗歌，愿你国度降临。
Yeah. 上掌权。
感谢赞美主。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唱第三首敬拜诗歌，我要尊崇你。
Thank you.
好，接下来是由我们教会的牧师伯斯坦布雷迪，他上台来跟大家问候。他说：“弟兄姊妹们，主日平安。这一个月二月份开始，就是美国历史上的黑人月，或者是黑人历史纪念月。”那么我们教会有很多杰出的黑人牧师，我们将会在这个月逐一介绍纪念他们，为这个 Before 教会，为四方教会做出的贡献。那么我们今天要开始哥罗西书的讲道，这是一个新的系列，我称它为被盼望托住。那么这一本书哥罗西书是一本美丽的书信，充满了一个我们很爱说但有时却很难真正拥有的字眼，就是希望。哥罗西书多次回到希望的主题，希望是什么以及在哪里找到。这是一封美丽的信，写给在哥罗西城的教会中一群比较新的信徒。那么我们将用八周的时间来一起学习体验哥罗西书。在这八周之间，我建议弟兄姊妹们来通读哥罗西书。我们有两种，我建议两种阅读方式。第一种就是反复阅读，这每一周都可以读完整本哥罗西书，整篇哥罗西书，然后持续八周反复重新再读，这每一周都读完一整本哥罗西书，这是一种方法。那么另一种方法就是精读，逐字逐节的阅读，譬如说每天只读三节经文，学习体会，然后一直这样做，持续八周，争取把哥罗西书四章的哥罗西书全部读完。那么当我们开始学习圣经的一本书或一封信时，我们是想从基本问题开始的，往往这是那著名的四个 W 字词，就是谁，在哪里，何时发生的，为什么。那么哥罗西书第一节经文就给了我们很多这样的答案，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一章一到二节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，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你们。这封信是保罗和提摩太写的，保罗就是那个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显现遇见他时，他被击打在地并且被光冻瞎了眼的。提摩太是保罗正在培训的一位年轻的牧师。我喜欢保罗知名提摩太作为这封信的合著者的方式，这是在那个时期不常见的，所以这显示了保罗的谦卑，但这也表明他对于未来的眼光。他称提摩太为我们的兄弟，赋予了他荣誉和尊重，同时也利用了他自己的声誉，使提摩太在读或听这封信的人中立即获得了信任。也就是说，我信任提摩太，所以你也可以信任提摩太。这封信是在监狱中写给哥罗西教会的，虽然学者们不确定是哪一次保罗入监写的，但是我们都知道哥罗西城是一个充满历史的商业贸易城市，当时是比较发达的地方。而这封信呢，是保罗写成后由推基古递送的， 他也将带着指示向教会通报保罗的近况。这是保罗在书中一带而过提的这一句，他说推基古会告诉你关于我的所有信息。有趣的是，保罗没有在他的信中提到这一点，他的重点很明确，这封信不是诉说他的，教会不是关乎他的，这封信是关乎耶稣的，而教会也是关于耶稣的。保罗称哥罗西的基督徒为基督里忠心的弟兄姊妹，他对这座教堂的热爱从他的笔下渗透出流出到书页上。然后他说，愿恩惠与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。他为他的使命和这封信定下了基调，那就是恩典与和平。一切都始于恩典。在我们的两节经文中，保罗已经提到了耶稣三次。哥罗西书的书页将充满耶稣，耶稣就是那为什么。这本书是基督论的，意味着耶稣是中心，一切都集中在他的生命、他的十字架、他的能力、他的爱、他的良善、他的盼望、他的荣耀。耶稣是整封信的中心和目的。信中有一些教义，有一些伦理学，有一些末世论，但毫无疑问，这封信是关于耶稣是谁的。那天我读到这句话时，我在想，如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，如果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他，而我只是在保罗写给哥罗西信徒的信中读到他的话，我会想要了解耶稣的。我会想认识保罗在这个美丽的信息中所宣讲的耶稣。这也就引出了我的另一个问题，如果人们只是透过我的生命遇到耶稣，那么他们看到我会想认识耶稣吗？这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。我们再继续看这封信，第一和第二节已经是说出了人物、时间、地点和原因，那现在我们来看内容。哥罗西书一章三到五节，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，常常为你们祷告，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，并向众圣徒的爱心，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。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。那让我再说一次，你看到他多少次提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并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是天父神的儿子吗？他是在对一个新转变的教会说话。每次他说基督耶稣或主耶稣时，他本质上就是说耶稣为王。这样做的时候，他是在告诉以色列，他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故事，现在已经在耶稣的故事中应验了。这种持续的对耶稣是君王、主、统治者、胜利者、一切事物的头的尊崇，也深深地刺痛了罗马帝国的威望。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感觉是刻意选择来展示耶稣的卓越地位。在这个世界中，这个在今天，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，由于世俗王国的冲突和崩溃而摇摇欲坠的世界，更显出耶稣的卓越地位。保罗说，他一直感谢哥罗西人，因为他听说他们对所有神子民的信心和爱。保罗被呼召成为，如同他经常提醒我们的，一个不仅仅是犹太人，也是他本族的宣教者，而且他还是外邦人的传教士。他将外邦人纳入耶稣的福音，并不是为了取代以色列，而是为了延展以色列。保罗经常谈论和书写一种新型的家庭，这种家庭正在形成和锻造一个由因君王耶稣的救赎恩典而团结相爱，超乎以前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开的界限的这样一个族群。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。他说， 我听说过你们对所有神子民的爱，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。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上的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。保罗在他的著作中常提到这三个字，信、望、爱。这是信中第一次出现希望这个词，而在这里出现是非常美好恰当的。他说这种希望是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和彼此相爱的泉源。天堂的希望激励他们对未来保持坚定的信心，并在当下付出高贵的爱心。保罗没有强调是什么希望促使他们忠实地生活在此时此地，但我怀疑是他们意识到今生短暂，知道更好的事情即将到来，大大放下了我们在此时此处的世界中要面对的各种事情的重担。轻微和暂时的苦难，我要说我不认为保罗轻视了我们的挣扎和苦难。我认为他预见到了那一天，所有这些苦难在我们驶入充满无尽的恩典与平安的未来时，会成为后视镜中的景观。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他们，而知道我们将来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他们，可以帮助我们在当下以不同的方式体验他们。保罗赞扬他们忠实的爱心，然后说了一些奇妙而有趣的话。接着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第六节，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也传到普天之下，并且结果成长，如同在你们中间，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。这里保罗说，福音不仅存在并且在他们中间传播，福音正在结出果实。他说，自从你听到他并真正理解神的恩典的那天起，他就一直在结出果实。这应该使我们停下来，让我们思考。他让我停下来问我自己一个问题，那这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被埋葬，然后复活，来拯救我，并让我自由的现实，是否在我身上结出了果实呢？是否透过我能看见因福音而从我的生命中流出某些东西的证据吗？在上一周敬拜的时候，奥杰说到毕富尔四方教会即将进入花园季节。那花园是什么？它生产什么呢？美丽的花卉植物，或者是果腹的水果食物，那都是花园的产物。在听到奥杰的话后，第二天我在日记中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与神同在的生活是有机的、美丽的，否则我们就做错了。它不是一个系统化的、程序化的、有规则强制的合约，它是风、呼吸、美丽、芬芳、色彩和喜悦。这是新娘携带的花束，或是小心翼翼地放在棺材上的玫瑰。这是窗台上罐子里的新鲜水果，是为孙儿们烤的莓果派。这是夏天最初的滋味。这是新鲜土壤、攀援茉莉花和成熟番茄的气味。神爱的花园充满了生命，而生命就是我们。我们是他照顾的受造物，是他慈爱的对象，是他向我们的世界慷慨施展的恩典。我们从一个花园开始，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努力回去。我们在这里，在荣耀的这一边，却还是在神的花园里，仍然在这里为这个世界带来他所迫切需要的美丽和养分。是的，保罗说，你正在结出果实，因为你完全明白一切都始于耶稣。围绕着水果和花园种植的诗意语言让我的心歌唱。但保罗也继续 在意象中加入了一些实用的语言。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一章九到十二节。因此，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，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又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定义了神花园里的果实的样子、味道和气味。这就是第一点，我们是在对神的认识上不断成长的。我认为这是我们在教会中最关心的一项。我们教导人们有关神的故事，我们教导说他是良善、智慧、慈爱和坚强的。我们听传道人讲道、记笔记，感觉我们比刚开始时更了解神。但是我认为真正增长对神的认识是一种第一手的实际的经验，而不仅仅是把神的事实塞进我们的大脑中。果实不仅仅意味着我比昨天更了解他，因为我读了圣经。果实意味着我比昨天更了解他，因为我自己的生活亲身经历了他。那么第二点，我们要照着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力上加力。力量在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，它可能意味着很多事情，其中大多数都不是很好的。破坏的力量还是建设的力量，控制他人的力量还是控制自己的力量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保罗透过加上照着他荣耀的大能这句话，准确地定义了结果子的门徒所能获得的力量。那个能力，那将耶稣带到地上的能力，生活在我们中间，行走在我们中间，致力于万物更新的力量，是耶稣能面对十字架的力量，是耶稣能够以仆人的身份出现并爱人类回到自己身边的全能。事实上，保罗接着说，这种力量将使你我能够在忍耐和宽容中行走。忍耐是信心、希望和爱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所带来的。宽容、忍耐是信心、希望和爱像看似不可能的人所表现出来的。这是摘自 N.T. 赖特的。我坚信，在2024年这个破碎的世界中，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结出果实，我们就必须让耶稣重塑我们对权力的看法，以及他如何增强我们的力量。那么第三点，我们要充满喜乐的感谢。喜乐和恩典，这些就是那些真正理解恩典福音的人的花园里所结出的果子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，他接着说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可见我们知道有在宇宙中存在着一个属灵的战争，我们的敌人计划尽快造成尽可能多的破坏，而我们有耶稣，他有一个计划给我们现在和来世的盼望。这个计划在很长时间以来都与我们人相对。如果你想象一下你一生的整个时间线，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明显的时刻，你感受到宇宙之战的激烈程度，你感觉你的生活处于不确定当中，你的希望、你的喜悦、你花园里的所有果实。 生命不是一个笑话，我们生活的战争非常激烈。但请再看一次，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下拯救出来，带我们进入他爱子的国度，在他里面我们得到救赎，罪得赦免。这里他救了我们，是的，他救了我们，我们不再受邪恶欲望或者邪恶计划的控制，我们不再结出邪恶花园里坏种子的果实，我们被拯救并安全地安置在独生子耶稣的国度里。那么我们怎样回应呢？在这里我想邀请你，因为我们在一起在这里，我邀请每一个人都来低下头，每一双眼睛都闭上，让我们默祷。耶稣，请靠近我们的心，进入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恐惧，我的焦虑、绝望和消失的困苦。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或许是我们能说的最有力的话语。你是我们所知道和热爱的一切的核心。感谢主耶稣，因为你是谁，你所做的。请进入每一颗真诚邀请你的心。我们爱你，奉主的名，阿们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想接受主的，请你站起来和我一起。我很高兴大家今天早上来到教会这里。如果你愿意接受主的，请你把双手伸到面前。好，愿弟兄姊妹听到那爱你的神的声音，愿你开始经历对神的认识、宽容、忍耐、信心、希望和爱等等所有使你结出果实的事物，成为他花园中的一员。我们非常感谢能成为他的一部分，并且他来是为爱我们。以我们父的名义我们祷告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弟兄姊妹们和我们一起来在线上敬拜，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个主日再见。祝弟兄姊妹们有愉快的一周，再见。